2018年3月，这天的早上，日本滋贺县守山市内的一处河边，一位市民发现了一具漂流的遗体。这个消息立刻惊动了日本警方。到达现场后，调查发现死者为女性，年龄大约为50多岁，已经死亡了2个月以上，腐烂成了白骨。她遭到了残忍肢解，手脚皆不见踪影，只留下了躯干部分。可以感受到凶手对他有着强烈的恨意。究竟这名女子的身份是谁？又是谁会如此痛下杀手呢？而在知道内幕后，许多人心中的那座秤子竟然都悄悄地偏向了凶手那方。大家好，我是 Eric， 今天就要来跟大家一起探索这起曾经发生在日本惊人的同生息事件。回到案发现场，警方在详细的鉴定后确定了这名死者的身份。他名叫同生忍，58岁。在周围邻居眼里，同生忍的性格温和，是很普通的家庭主妇，更想不出他会跟谁结下不惜杀害之姐的深仇大恨。而种种的迹象都指向了同生忍的女儿，31岁的同生希。她最近通过了全国护理师的考试，正准备着她的护理师工作，一点都不像涉入了一场凶杀案。同生希在一开始先是矢口否认犯案，再辩称母亲是自杀的，自己只负责处理了遗体，但警方并不采信他的说法。在软硬兼施的审问下，终于突破了他的心防，成功让他认罪。随后，同生希被以谋杀罪、毁损以及遗失尸体罪起诉，而母女背后的故事也跟着曝了光。生活中可能有不少人从小就接受斯巴达式的教育，父母重视学业成绩，不断逼迫小孩。对某些人来说，这给他们留下了终身的伤疤，有对于父母的关系破裂，或导致他们患有精神疾病。这个情形也被称作教育虐待，而同生希便是教育虐待下的受害者。他的父亲是维修公司的职员，在他上小学高年级时搬到了公司宿舍。自从那之后，同生希就一直和母亲单独住在一起。由于母亲非常崇拜医生这个行业，不但从小就给他准备教材，让他学习更多的知识，更不断灌输给同生希希望他能够当上医生的想法。也因此，同生希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能够成为外科医生。他也很喜欢手冢治虫的漫画作品《怪医黑杰克》。然而事与愿违，就在国高中时期，同生希的成绩开始停滞不前，他认知到了自己的极限，母亲希望他成为医生的愿望也逐渐变成一种压力。虽然同生希的成绩不断下降，但他的母亲还没有放弃让女儿成为一名医生。他希望同生希高中毕业后去报考国立大学的医学院。同生希虽然照着母亲的话去报考，但是最后并没有发生奇迹，笔试的结果不出意外的没有及格。在第一次的高考失利后，母亲对同生希变得极为严厉。一方面，她对亲戚宣称同生希已经成功考取了医学部；一方面，要求她重考。母亲不仅不给她自由时间，还要求她必须与自己一起洗澡，更没收了她的手机。在这之后，同生希每年都会参加医学院的入学考试，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。从第一次失败开始，他过着不断重考的生活，长达9年。这段期间，同生希也曾经受不了母亲的极端束缚，萌生过离家出走的想法。他曾经一度企图自杀，3次试图离家出走。在差点成功的情况下，母亲不是聘请了侦探，就是报警协寻，让他最后都被带回了家中。根据同生希的日记所言，他过着有如囚人一般的日子。在漫长9年的重考生活后，母亲终于放弃了让同生希去医学院的想法，而这次她要求女儿成为助产士。同生希也遵照母亲的意愿，成功在2014年4月通过了滋贺医科大学护理系的入学考试，母女的关系终于得到了缓和。但是在大学学习的期间，同生希萌生了想成为护理师的想法，加上在大二那年，同生希没能通过助产士课程的考试，加剧了他与母亲的矛盾。最后， 已经平息了一段时间的异常束缚又缠上了他。尽管童生熙已经向母亲表示自己根本不想当助产士，而是想担任外科手术室的护理师，同时他也在2017年时收到了大学附属医院的工作邀请，但母亲仍然不接受，生气地要求他辞退职务重考助产士，并要求他签下切结书承诺拒绝这份工作并就读于助产士的学校，又一次地将想法强加在童生熙身上。终于在一直以来的教育虐待下，童生熙萌生了无法挽回的恨意。2018年的1月，童生熙再度于助产士的考试落榜，母亲整晚崩溃地对他大骂，不仅砸烂他的手机，还痛骂童生熙是背叛者。这句话终于成为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。1月14日，童生熙在网络搜寻如何用刀刃快速取人性命的资讯，在17日的电子邮件草稿中更透露着他犯案的决心，被许多事情逼到走投无路了啊，即使机会还有很多，也会后悔无法当机立断。早一点决定吧，不要感到害怕，毕竟如果没有明确且强烈的心愿的话是不可能的，大致准备好了。1月19日的晚上，童生熙像往常一样帮母亲按摩让她入睡后，拿出预藏的刀刃划开了她的颈动脉。当童生忍被刺伤后说着好痛时，童生熙感到害怕，于是他再刺了一两刀让母亲不再发出声音。童生熙在当晚像是自由了一般，在他的推特上写道，终于打倒怪物了，从此可以安心。他用毯子盖住了母亲的遗体，一边观看了当晚播放的电视剧后安心地睡着了。之后童生熙用锯子将母亲肢解，将他的手脚作为可燃垃圾处理，并将剩余的躯干放入圆筒中丢弃到了附近的河边，并在随后通过了全国护理师的考试，短暂地享受了没有母亲束缚的生活。在这期间，童生熙也用母亲的手机回复了亲友的讯息，佯装他还活着，这也成为案发时的铁证之一。2020年3月，对童生熙的审判召开，负责他的辩护律师主张童生熙因为常年遭受母亲的教育虐待，处于精神错乱的状态，请求无罪判决或是缓刑。在等候审判的期间，童生熙被关押在了大阪看守所中，而在牢房内的其他狱友有的跟他母亲年龄相仿，让他常常看见母亲的影子。甚至在与他们交谈后，童生熙才知道自己以前经历的生活叫做虐待。他也在法庭上表示，我开始思考我母亲对我的想法。他还说，要是能更理解我母亲的痛苦就好了，并表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。最后在2021年的二审，法院判断整起案件母亲对女儿的干涉已到异常的程度，最后导致女儿杀害母亲有值得同情的部分，将童生熙的刑期改判为10年。审判长最后也对童生熙说，等到你刑满释放重回社会时，请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，让童生熙泪流满面。纵观下来，这起案件不免让人感到遗憾，或许母女之间多点体谅，又或是童生熙能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是不正常的，早日寻求他人帮助，就能够阻止这场悲剧发生。教育虐待的情形尤其在亚洲家庭中最为常见，当父母一心想要孩子走上那条为他铺设好的成功道路时，或许在孩子的眼中，那个可怕的怪物正在诞生。那么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你看到这。如果喜欢这次的故事，想看更多这类型的影片，别忘了按下喜欢按钮，订阅下水道先生的频道。我是 Eric， 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